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。
祷告已假装不了，祷告
准备在家平安。哇，我没有期待那么多人会到啊，感谢主。我们真的是，我要给你们点赞，因为今天坐在这里都是勇士。我想很多人看到那个气象报告说今天会下大雪，会下到明天啊，很多人就说那我不来了。那是被吓到的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弟兄，他是厦门大学毕业的，所以他常跟我讲说我是厦大的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是厦大的，我们是被神爱带起来的。弟兄姊妹啊，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人物。他们的生活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借镜。请你记得，圣经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，而上帝所用的都是不完美的人，而有一些不完美的人竟然可以成就上帝的事情，是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秘密，我等一下会跟我们讲。所以我今天盼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件事情，很重要嘛。但是我总是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有感谢赞美而已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都主啊，我过去这个礼拜有什么地方得罪你的地方，我们稍微来求主清一清，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的爱里面能够被洁净啊。你们不必举手啊，在过去这个礼拜从来没有生气，而且笑口常开，而且常常很舒服的，没有跟丈夫妻子过不去，也没有跟孩子过不去，而且跟所有的人都是和和气气的，如果有这种人请你举手。诶，有一位，至少不错，一位很好。那我要举手，我刚才就有点生气啊。为什么呢？我9:20到的时候桌报没有印好，所以为什么这个样子，交代不清楚，所以我就有一点愤怒了，坦白讲，所以在神的面前求主赦免啊。还有弟兄姊妹，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，我们没有不好的思想，没有不好的意念，没有那种想入非非不对，或者看的都是圣经的东西，看的都是神的恩典的东西的，有没有这种人请举手。今天你上个礼拜你觉得我完美的不得了的请举手，那觉得还不够好的请举手。哇，跟我一样啊，是我带领你们这样，对不对？请我们记得，我要让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有罪性，那个罪性会常常把我们拉下去，所以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什么呢？如何求主耶稣住在我们生命里面，胜过那个罪性。但是请你记得，当你一发现有什么不对的时候，不要硬着嘴皮。我们台语叫什么呢？西鸭给嘴皮，就是什么呢？死鸭子嘴巴硬啊。我们要应该怎么样呢？一知道有什么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就谦卑下来。请你记得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哦，那是让我们能够胜过魔鬼最重要的地方。还有一点不好的意念进来的时候，常常是了，请我们记得，我们一天呢，不知道有多少意念进来，然后再出去，进来再进去。我好像曾经跟你们讲过，曾国藩啊，他是一个非常律己很厉害的人啊。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如果一个人啊，能够把他一天从外面的里面的意念写出来，你这一天有多少意念进来你是不知道。他说你赶快有一个意念进来就写下来。 而且你写完了以后还敢拿给别人看，这个人是圣人。你试试看看你敢不敢？我不敢。所以其实曾国藩不是基督，但是他的曾孙是啊。我上一次讲到讲过哈，他的后来他的曾孙全家都是基督徒，而且在中国还有在台湾都做非常好的工作，曾当东海大学的第一任的校长，叫做曾约农哈。所以一个有敬虔的人的后代都是蒙福的。好，所以我今天要告诉我们诸位，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处理我们的意念，那个不好的求主把它挪走。因为最好的，因为今天诗歌很好，就是什么呢？耶稣的宝血就是为除去我们的不好的意念最好的什么呢？最好的药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宝血洗涤我，因为我不干净，我刚才讲出来的话，我刚才的意念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做洗涤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生命里面愿意这样对付自己，我们就没有白白相信耶稣基督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。所以在还没有敬拜之前呢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。我在还没有讲之前，一个意念进来，我突然看到一个画面，记得一个画面，就是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，因为我黏我妈妈黏得很厉害了，哎，下课回来找不到妈妈，我就到处找啊，妈妈可以去的地方我都找，我找了好久好久。你知道我发现我妈在什么地方吗？在我们的楼上的一个屋檐底下跪在那里，然后我不敢去叫他，我偷偷跑在后面看，他在流眼泪，他在哭，但是他在祷告。那一幕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原来他跟我爸爸不知道在吵什么，不知道，但是他忍下来以后，他没有对任何人讲，他就跑到他自己常常去的地方，就跪在那里做祷告的工作。那一幕让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。你知道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哈，开始学习如何跟神亲近，那是非常美的重要，可以吗？因为我们不完美，但是神爱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完美神才爱我们，乃是当我们还不完美的时候，他已经先为我们死了，那是最大的祝福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让我们今天到你的圣灵宝座前来，我们要敬拜你。谢谢你，纵然天气预报说不好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你自己吸引我们到你面前来，而且感谢主，当我们弟兄姊妹愿意到你面前来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的心里欢喜，主，我们相信你也很高兴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，我们不是做一个程式，做一个过程，在敬拜你，然后拍拍屁股又回去。主，我们盼望今天来，能够跟主你有更美、更亲密的交流。因此，我们到你面前来，我们不是说我们多好，我们多好，所以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。或者主你给我们很多，不是而已，不是这样。主，我们来，我们愿意带着我们自己的生命在你面前，对的好的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自己不骄傲，不对的不好的，或者在我们心思意念，或者在我们口中讲出来的不合神心意的，在过去，主啊，求你就在这个时候赦免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，主啊，求你洁净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被释放、被洁净，让我们不再被魔鬼借着任何我们的破口，或者我们的瑕疵，或者我们的软弱来控制我们，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纵使有缺点，但是不被辖制，纵使我们有软弱， 我们不被魔鬼破坏。当我们有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被拉下去，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爱。当我们全然的向你摆上的时候，你就必定拉拔我们，你必定赦免我们，你必定扶持我们。说这就是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可以感受到那一份最真诚最美，而且全宇宙最快乐最好的一份祝福，就是我们有你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来敬拜你。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。当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主，求你赦免我们的时候，求主再一次用你的宝血从头到脚，从心到灵做洗涤的工作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越来越少不好坏的思想。当魔鬼的侵蚀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或者破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马上知道可以奉耶稣的圣名斥责掉。主啊，给我们有那一份跟你亲密的关系。谢谢主，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，摆在你面前求主悦纳。主啊，你跟我们同在，赞美你，荣耀归给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位非常出名的旧约圣经的士师，他的名字叫做基甸，很多人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哈。请我们来读生命那个士师记哈，士师记第六章，请我们来把圣经打开，请我们打开生命不士师记第六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二十四节。我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士师记哈，是以色列人当他们在那个旷野流浪四十年以后，然后摩西耶稣基督神让他死了，然后呢约书亚就接续摩西成为以色列的领袖，带领他们攻入迦南地，然后在迦南地建立他们自己的领地。但是当时他们没有王，当时呢他们每一个族就住在一个不同的地方，每一个族有自己的领地。那耶和华神愿意成为他们的神，成为他们的王，所以他们就住在那个领地。然后摩西或者约书亚还有好多很重要的先知一直鼓励他们说，不要敬拜，不要去拜那些地方的神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他们不听，结果呢大概有将近200年170几年的时间里面，他们呢受到外族的欺压，因为那些外族他们没有清除掉，所以呢那些外族诱惑他们去拜这个拜那个，还有去做很多不合神经意的事情。但是神就兴起士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外族欺负他们，他们被压迫以后，他们说主啊救我们，然后神就兴起士师。那我们上个礼拜提到四位士师，今天我们就要讲另外一位非常伟大的士师，叫做基甸。这个基甸呢，他做非常长的士师，他有40年的时间啊。但是他怎么被兴起来的？不是他自己选的，是神选召的。而且在这里有一位很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常常出现，那一个人物被称作是耶和华的使者。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从什么呢？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出现，一直出现，一直到圣经旧约的圣经结束。我等一下要跟我们让我们去猜一下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啊？我们在圣经里会读到。所以请我们把士师记翻开，我们从第六章的第一节念到二十四节，因为很长，所以我们就念到二十四节，然后以后我就用讲的哈。那我盼望我们讲完以后，你们回去再去读士师记的时候，你们会有更好的印象，可以吗？好，士师记第六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念到二十四节。来，我们翻到就一起开声来念。来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，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 挖洞建造营寨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，对着他们安营或外土壤。除到加萨，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，牛羊驴也没有留下，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，像蝗虫那样多，人和骆驼无数，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出了为奴之家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，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，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站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为何遭遇一切的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族宗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的家是至微小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打击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。基甸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，求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，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。主说，我必等你回来。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，用一法细面做了无酵饼，将肉放在筐内，把汤盛在壶中，带到橡树下，献在使者面前。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，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盘子上，把汤倒出来，他就这样行了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，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，哀哉，主耶和华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瞻面看见你。看耶和华的使者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致死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的主一座坛，名叫耶和华沙龙。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厄弗拉，直到如今。好，我们这期读到这，好，你们都大家都读得很好，很棒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就帮助我们看到这段圣经，你呼召基甸。我们发现他跟我们一样，其实也是一个罪人，但是你如何使用他，让以色列人蒙恩得拯救。主，求你让我们学习，主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？求主赐福保守，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，从主你的话语里面，借着 主你的恩言帮助我们，让讲的跟听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。感谢主，求圣灵引导教导扶持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刚才看到这位基甸，你有没有看到基甸？他其实他家还是蛮殷实的，可能是比小康的家庭好一点，至少有仆人，还有田地种植，什么东西都有。还有呢，他还很曾经被那个米甸人这些强盗来抢过啊，所以呢，他们特别小心，就是把打印好的麦又赶快储存起来。这里说米甸人啊，其实米甸人也是亚伯兰的子孙啊，但是因为不同孩子生的，那经过五六百年以后就不一样了，所以亲兄弟没有用，还是照抢不误。那这时候呢，他们又碰见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他们住在各个地方，就各自为政。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？他们有一种习惯，就是入风随俗，入乡随俗。我一进到这个地方，人家就拜什么就拜什么，这样。所以呢，当他们受到压迫的时候，你知道神是很圣洁的神。你知道我们生命里面哈，请我们记得，请问有人有没有说，有一粒沙进到我们的耳朵、眼睛里面，我们就说哎呦好痛啊，是吧？那有一个人在你旁边说，一粒沙有什么了不起，你的眼睛那么大，一粒沙你就受不了啊，我们会不会这样讲？不会，因为一粒沙进入眼睛里面就受不了，就是那么样子。神对我们也一样，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进去了，那是神给你们的祝福，不要去乱拜。但是看到人家这样拜好啊，哇，拜了一大堆，然后呢可以在那边吃啊喝玩乐，多好。而且呢，那个巴利又是一个当地非常盛行的宗教，那个宗教呢，哇，有特色哦。二个人敬拜的时间是在通常就是晚上，下午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下午的时候坛都弄好了，而且在野外哈，然后大家就开始摇啊摇，开始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开始拜啊，然后可以喝酒，而且开始在那里拜啊拜啊，那有好多女人围在旁边，那是叫做女祭司，是那个巴利的祭司，还有男的，然后呢，大家拜得差不多的时候，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就在那边有性行为。哇哦，这种敬拜对很多人很喜欢哦，特别男人呢。他们不知道这已经进入那个黑暗的里面，邪恶的里面。神容许不准这种信仰，所以他们以为这没算什么啊，人家这你情我愿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在神的眼中那是不行的。结果他们受到逼迫了，上帝不爱我们的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这种情形？我们有时候像一个很糟糕的孩子，自己做错事情的，被爸爸妈妈责备的，爸爸妈妈不爱我，就像一个很不守规矩的孩子。神差派先知去告诉他们说不要这个样子，他们还是照做不误。然后呢，突然间这里说有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出现，去找谁？去找他要用的人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基甸。基甸在忙啊，是吧？赶快把那个东西储藏在那个洞里面呢，免得被人家偷啊抢去。然后这很有意思，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啊出现，还跟他讲一句很有趣话，说什么呢？说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你有没有发现说，他说是谁呀？是谁呀？然后其实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你。我在这里请问一下，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是谁？你们猜看看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他还没有降生在人的世间当中，那是新约的时代啊。从旧约创世纪开始，他一直的出现，一直的出现。 因为请你记得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不同的时间出现，有时候是圣父，有时候是圣子，有时候圣灵的工作。在这里呢，凡是圣经里面指的耶和华的使者，到新约、到旧约时代里面，到最后那个撒加利亚书的时候，也还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出现。那一位都是主，都是指着谁？那位还没有到世界上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并跟我们不一样，耶稣不是降生来到这个世界才出现，他从创世开始就跟我们同在，他没有离开我们。好，那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呢，称基甸说你是大能的勇士，耶和华跟你同在的。他愣了一下说是谁呀、啊？然后说、啊、耶和华跟我们同在，如果我们被欺负的这个样子，耶和华还跟我们同在，我们的老祖宗说哇，我们的耶和华神多厉害呀、啊，出红过红海呀、啊，干什么神迹奇事一大堆，把敌人消灭啊，怎么样？现在他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会不会这个样子？我们在期待说，我随时要上帝，上帝就出现在我旁边，施不住怎么样？神已经离开我们了，是我们离开他。但是当人还记得说主啊你救我的时候，神出现了。然后耶和华的使者跟那个基甸讲话的时候呢，诶，基甸开始发现，诶，这个不一样哦，这个诶，他很敏锐，这个不一样哦。他说你是耶和华神的使者吗？他说我是。那如果是我要印证一下，我这个点是很厉害，我印证一下，你等我，你不要走掉哈，你等我，等我什么呢？我回去预备呢，预备献祭给你。那耶和华的使者说好，我等你。你知道他等多久？你知道吧？请问要回家，然后抓一只羊杀了，然后弄好了，然后要煮什么东西来？这个要多久？一个小时可以吗？两个小时可以吗？你可以看到神的耐心啊！我想没有三个小时以上，或者五个小时，大概搞不了呀。然后又是说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哇！我每一次想到这里的时候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耐心跟神比起来差太远了。我们多少人？今天祷告上帝里面马上要给我垂听，好像上帝是我们的佣人啊。你看在这里有没有看到耶和华的神子说我等你，他回去杀羊，然后献祭，然后煮东西。你知道在古代的东西 的厨房是怎么煮的？是我们现在有瓦斯一啪电就来了是吧？要等多久？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神的耐性跟我们完全不一样。好，耶和华的使者来就在那边等了，来了以后他就怎么样，他就拿这个献祭给他。那个献祭献给他的意思就是那是只有献给耶和华神的哦。然后呢，耶和华的神拿着权杖啊，然后那个权杖一碰到那个祭物怎么样，晃，着火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被接纳了。因为通常都是人要把它点火起来，但是耶和华神用权杖点火，然后呢他就不见了。这个时候基甸吓坏了，他才发现说我见到神了，我必死无疑。所以他就跪在那里呜呜，然后神说不用怕，你不会死，而且还有使命要给你，那是第一步让你认清耶和华神跟你同在。然后再来那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诉他说，我吩咐你先做一件事情，你的家有一个巴利的祭坛。你知道那个巴利的祭坛是在基甸的家谁做的你知不知道？基甸的爸爸 叫做约阿斯。所以你可以看出基甸的爸爸不是一个普通人，是一个土豪来的。那全村的人都说，因为这个很有钱的人，他说你们要拜好，我就做一个祭坛。是谁呢？拜巴利的祭坛，在我们家里面，那你们每一天随时都可以来拜。哇，这个家竟然是什么呢？在带领大家去拜邪灵的。神没有惩罚，神在这里先装备基甸，让基甸说你试看看，你先把那个巴利的台拆了，然后呢把那个偶像呢破开，那个是用木头做的，当柴火烧，然后呢献一只牛给我。而且那只牛呢还说什么呢，是七岁的第二只牛。换句话说，那一年呢，就七年前呢，你们家生了几头牛啊，那个第二只神特别要那一只，最好的那一只，特别指派，就是你要不要献给我。很有意思哈，请我们记得神很有耐心，对不对？但是另外一面，神要我们献的绝对不是随便献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，我爷爷牧师跟我讲说，他在乡下，台湾乡下，领薪水就是什么礼拜天弟兄姊妹奉献的时候，剩下有奉献的钱呢，然后交给传道人这样子。那长老跟执事在选钱呢，选钱，把那个特别脏的、特别皱的嘛，就放在一边，然后把那个比较好的留在一边。那好，比较好的要存在银行里面，那比较不好的、比较脏的嘛，就牧师这个是你的薪水。我们有很错误的观念，好多很奇怪的观念。耶和华神的使者指示他说，我要那一只牛，结果怎么样？基甸有点怕怕，不敢做啊。那他只能在什么时候做？在晚上做。那晚上做还算是勇敢，对不对？他叫了十个仆人，那家里面有十个仆人，那不少啊，可能不少。然后呢，然后第一个先把那个巴利的神像拆下来，把那个铲拆下来，那个木头就把它放在一起，然后呢把那头牛杀了，然后献在坛上。诶，这件事情做得不错。那隔天早上有人要来拜啦，要来祭拜啦，诶，什么那个巴利的坛没了，这是谁搞的啊？这怎么可以？这是对，这是犯大忌，怎么可以跟对神怎么这样子？那些以色列人真的很怪啊。然后他说：“把他揪出来，这个人要放火，把他杀了。”结果他们找来找去说：“哇，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。”所以就去找约阿斯说：“把你的儿子交出来，我们把他杀了。”诶，这个时候约阿斯还为他的儿子讲话呢。他还不错。他没有说，哎，你们搞没有搞错？这个坛是我帮你们做的。他没有说，他说那个坛杀了就烧了就烧了，还有那个偶像撇开就撇开了。如果巴利是真的神，让他出来跟我们争论。如果他是真神，让他出来；如果是我儿子做的，让他直接跟我儿子吵，跟他出来辩论。哎，众人就傻住了。也因为这个样子，让巴利出来跟我儿子争辩，这句话成为一个成语，那个成语叫做耶路巴利。巴利，耶路巴利就是让巴利出来跟我的儿子争辩，所以那是另外一个外号，很好，而这件事情就平息掉了。平息掉了以后，神告诉基甸说：“你做得很好。”你做得不错，现在呢我要叫你呢兴起以色列人来对抗那个米甸人。所以呢上帝就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诉基甸说：你赶快去呼召人来。然后米甸说：我凭什么去呼召人来？我对你还没有信心呢，你一定要给我证据。什么证据你知道吗？明天啊，我在我们家的麦场上面呢， 放一堆羊毛，那明天早上起来不是有露水吗？我有一个神迹，第一个神迹什么呢？那个羊毛上面都充满露水，而那个羊毛的周边呢都要干的。哇，这怎么可能？如果你是神，请你这样做，让我知道你是用我的。耶和华神有没有按照二章做？有。第一个，隔天起来就说：“哇，那个什么呢？那一团绵羊毛呢？一抓起来，啪，把那个水压出来，说一大盆的水。哇，该高兴的吧？你知道，你可以看到基甸其实是很胆小的人。不行，我们被欺压了七八年了，我们那个敌人那么强，我再求一个，明天再给我相反。”明天呢，盼望这个羊毛都是干的，然后周边这个地呢都是湿的。隔天还是这样子，啊，太有信心了。然后他就出去呼召，族里面的人谁愿意出来给我打仗？就一呼召，有32000人出现。哇哦，这个还蛮有能力的哈。然后呢，出来以后。耶和华神告诉基甸说：“人太多啊，32000人你还嫌多啊？不行，为什么？耶和华神讲了一句话说：如果你们32000人去打仗打胜了，你们一定会说是什么呢？我们人多，我们厉害呀。他们不会把荣耀归给神，神要做的是神迹的。所以我们记得神做的。”都是神迹，他要荣耀归给他，因为当我们把荣耀归给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骄傲。所以耶和华神就告诉基甸说：“你对大众讲说，你们当中这些人出来很好啊。如果你胆怯的，或者你家有事的，你怕打仗的，你就回家，没有关系。”结果呢，10000人就走了。只剩下多少呢？剩下22000人。耶和华神说：“太多！那怎么办？把这22000人带他们到河边，叫他们喝水。然后大家说：‘到河边去喝水好吧？’我大家去喝水。然后他就问说：‘你们当中有两种人用两种姿势喝水啊？第一种是跪下来，然后把水捧起来，然后填这样子。’”这是第一种，啊，这种人很少了，只有什么样？只有300个，其余的19000个人是什么样的？躺在就倒在那个水上面，嘿的咕噜就一直喝，还有10000多人。耶和华神告诉基甸说：“那个10000多人，我不要叫他们回家，我只要300个。”很多解经家就在讲说：“哦，因为这些300人的是怎么样？这样是不是对也比较机警？”那胡扯，对我来讲不是重要。最重要的就是神要选的是300个。这300个是怎么样呢？是配被神选的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去参加一场大战争哈，那只有300个人被选。而是你是其中一个，或者是你其中没有被选上的，你的心情怎么样？哎呀，像我这么认真要做，怎么还不去？神不要我。还有人说：“哎呦，打仗！哎呀，我感谢主，我没有被选上，多好啊！”我不知道你会是哪一个。如果要去打仗的话，你知道有多少人会说：“哎呀，我没有去，太好了。”哎，有人说为什么不选我？我那么会打仗，有各种不同反响啊。但请你记得，神要的都是精英。当然，神也会装备、操练可以操练装备的人。好像什么呢？好像真正的璞玉。外面有石头包住的时候呢，要把它割开，里面的东西才能够出来。 神知道谁是真的器皿，但是神呼召都会给。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，被呼召的多，被选上的少。求主帮助我们自己想，我是谁。好，那这三百个人怎么办？你知道那个基甸这个人呢、啊？他是其实坦白讲，他上帝称他是大能力勇士，那是给他的鼓励的。其实他是一个胆小鬼，他开始在想说三百个人怎么打。你知道后面的圣经记载着，那一些外面的外族米甸人，还有米索波达米人，还有东方人，加起来多少你知道吗？将近20万呢，密密麻麻的一大堆，抢东西，而且就在那边开 party， 就在那边庆祝。以色列人连动都不敢动，那三百个人怎么打？但是耶和华神有他的方式，他知道基甸又在犯低估了，然后神很有意思，就告诉基甸说，你如果怕，我跟你讲，你就今天晚上去那个他们的卫兵啊，站卫兵的地方去听，有两个卫兵要讲话。那你如果不敢去，把你的仆人带去，两个人去。你知道基甸会怎么样做？基甸不敢去，他其实说他是勇士，是神给他的一个祝福，他不敢去，就带着他的仆人能去。然后就卫兵，两个卫兵在大家在下面开 party 啊，然后两个卫兵在那边看，然后他就听他们在讲话。其中有一个卫兵说什么呢？说哎呀，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哇，那个梦好可怕。他说你梦见什么？他说我梦见一个大麦饼，好大的大麦饼啊，从山上滚下来啊，把我们所有的人滚得乱七八糟，那个压得乱七八糟，我们就全军溃败了。那另外一个说，嘿，这个对哦，我最近听说犹太人以色列人呢出了一个勇士，名叫做基甸哦，他会带着军队攻打我们的。诶，那些话让基甸听了，哎呀，这下好了，他们对敌境已经溃败了。所以呢回去就把这三百个人聚集，然后耶和华神告诉他们，你们做准备三件事情，第一个手上拿刀，第二个拿一个什么呢，一个空瓶子，那空瓶子是什么，是瓷器做的了，然后里面装火把，然后呢三百个人就在旁边敲啊，在时间半夜12点开始敲，然后呢大声喊着说，耶和华跟基甸的刀，然后呢把那个火把，把那个瓶子打碎，砰一声很大，然后呢声音叫喊得特别大声就行了。世界上打仗还有这种事情，这么打仗的啊。基甸高兴说好，就在那边喊啊喊啊，就在那边周围喊啊，混作三队啊，在东西南那边三就三队混。下面的人在开 party 啊，在喝酒，喝到啊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，砰砰砰的声音了，哇，吓坏了下面的人呢、啊、就因为喝醉酒了哈、啊。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耶和华神让他们的神志不清，分不清了，他们就拿起刀起来就互相砍杀，其实他们都没有动，结果就在他们自相砍杀里面死了12万2000人，其余的人没有被杀的逃啊。然后神告诉基甸说追，三百个人就追剩下的8000多人，那些人已经被吓破胆了，所以追到就杀，追到就杀，然后先杀掉两个米甸的领袖，到最后抓到米甸的两个王，最后把他们处死。还有呢，那个谁呢，基甸还被他们同族的人呢看不起，他带300个人说要去追杀这些仇敌， 那个族的人说，哎，我们好累，我们没有水，请你给我们一点水，或给我们一点饼吃。有两个地方人不要，都是以色列人。结果基甸说，我非来必把你们把用鞭子打你们。结果一个城的人就被他们用鞭子打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城说，你们这城这么糟糕，你们以为这个城那个城楼很漂亮，我就把你们烧了。做惩罚的没有杀人啊。所以你知道这一场大胜仗结束战争。当这个战争结束了以后，什么事情发生你知道吗？全国高兴的不得了。那是什么呢？那是以色列一个大胜利。300个人杀掉将近30000个人。那不是10倍，是100倍。在这里让人知道耶和华是大君王。所以全国当时全国上下好高兴，就告诉那个基甸说，我们拥护你，盼望你成为我们带领者，要拥护他为王呢。当时基甸还不错，他还蛮谦卑的说，我跟我们家不治理你们，治理你们的是耶和华神。不错。也因为这个样子，基甸就做他们全国的士师40年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蒙恩得祝福的。但是后话我要讲了，弟兄姊妹，前面的成功是神的带领。当一个人成功了，成就了，可惜基甸也做了3件蠢事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的，一个很成功的人背后做这3件蠢事，后患无穷。第一件蠢事是什么？杀了那么多的仇敌，对不对？他们抢了很多东西，那些都是他们自己原来的，结果那东西抢回来了，还有金银财宝一大堆。然后基甸第一件事情说，你们把那个金子全部拿来奉献给我，因为我要做一样东西给你们。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说，哇，这个是我们的领袖，哇，就全部拿出来。可能有不知道多少金啊。圣经里面说什么呢？说那里面有1700色克勒，大概有100斤或者1000斤有啊，那么多的金子。那些多金子弄起来他在干什么？他叫人家打造了一件叫做伊佛德。伊佛德是什么呢？是祭司在穿的衣服，每一次祭司进圣殿去敬拜的时候，献祭的时候要穿伊佛德。伊佛德是什么呢？是那些先知或者是什么呢，祭司在敬拜神穿的那个衣服。结果呢，他把伊佛德拿来以后当做什么呢？用金子盖一个，做一层衣服的，那是金的，而金的你不能穿啊，他就挂在城就有一个地方，然后告诉人说，这是耶和华神的象征。结果人就去拜那个，他自己不要偶像，神已经告诉他不要拜偶像了，结果造了一个说这是代表耶和华神的，那大家去拜偶像。所以请你记得哈，一个人的成功如果忘记那是从神来的，而自以为聪明去做这种事情，那叫做愚蠢。他以为说把这个金子收起来，然后刻一个象征是耶和华神的那个以弗德啊，那以弗德是一件衣服嘛，放在那边不能穿的，拜在那边你就可以去拜了，为以色列百姓制造另一个偶像。圣经说什么呢？他就把整个以色列百姓陷入的最终。因为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哦。请你记得，每一次你做一件事情成功以后，背后一定有魔鬼的诱惑，要小心。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他个人的私事。你要当他成为一个英雄，全国举目最棒的英雄，当时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多么的羡慕他。但是你可以想象，这个基甸毫不嫌弃，就太多的女人跟着他，这是男人，成功的男人一个很致命的地方。自己以为了不起，有女人跟你在一起的，你就被盯上，而且还不是一个。结果你是不知道，他娶了这么多妻子嘛，生了多少个孩子，你知道吧？生70个男的，光男生就70个，那女生就不算在里面，女生就没有讲出来。你知道他是40年了，国家太平，他在做什么？在做人。结果呢，70个儿子。结果呢，到有一天到另外一个城去，看到一个妓女还不错，就跟他生了一个孩子。那还不是什么，不是正宫娘娘生的，是妾生的啊。那个生那个儿子，比他更嚣张。那个儿子他给他取名叫以米米勒。所以呢，这个儿子很厉害啊，这个叫亚比米勒的，对不起，亚比米勒。这个亚比米勒呢，他长大了，他的野心比其他的兄弟更厉害，而且这70个儿子被放在家里面养，哇！你看，这是大士师的儿子啊，好吃好喝，什么都不干。而这个庶出的这位亚比米勒呢，他踌躇满志是吧？踌躇满志对不对？踌躇满志对，他怎么样？他拿钱去收买一些杀手，他父亲死了，买杀手就进到城里面，将70个兄弟全部杀，就一个小儿子，就一个小儿子嘛，叫做约坦，逃掉了。但这个约坦也是懦弱极了。人家跟他讲说，你的兄弟都死了，只有你可以对抗那个亚比米勒，他吓坏了。就亚比米勒说，你们不服我的，我就征服你们，发动战争，哪个城不服我的，我就带军队去攻，在事件杀人，什么都做，到最后再去攻城的时候，他在那边指挥，在靠近城墙边，就有一个女人啊，非常厉害，把家里面的大磨石啊走过来，然后她在城墙下面啪丢下去，把那头砸破了。砸破以后她快死了，她还叫她的助理说，赶快把我杀了，免得说我是被一个女人杀的。到最后还想保持她的名声啊。最后全家没有留一个，这个就是基甸的一生。弟兄姊妹，我跟你们讲这个故事，因为你们今天去晚上，你们回去读圣经这段，你会看得比较清楚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必须注意到的这件事情。请问你的生命还有多久？我们还没有盖棺定论，盖棺定论，对不对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谨慎我们自己。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基甸，就是说，你说基甸他有没有信心？有，他的信心是什么？是神把他训练出来的。但是我有一点搞不懂，后来我知道了。 最初打仗的时候，神跟他一起，跟他同在，讲，告诉他怎么做。但是当他成功了以后，请你记得，当他成功了以后，成为士师了以后，当他成为众目所瞩，说众大家众目睽睽所看的一位英雄的时候，神不在了。他成为一个英雄，全国瞩目的时候，他已经忘记是谁带他的，所以他可以找女人，而且讲话很大声，他的失败就在那里开始。所以你看到前面的战争，耶和华神一直跟他讲话，带领他。当他成功以后，神走了。是不是神故意离开他？不是，因为他开始觉得我是 somebody， 我是谁了。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我们很多人在痛苦的时候，在挣扎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需要神。但是当我们一旦成功了，有多少人能够谦卑下来？有多少人说，主啊，我还需要你？我多少人会说，主啊，我还是不行，我真的是需要依靠你。有多少人？而且很有趣的眼睛，我们记得哈，自卑感大的人呢，常常会把什么的，把很多事情就搅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成功的时候，一想到说，你看我做这个很对，我说那句话也很好，你看我做这些投资干什么都做得很棒，把神丢了。然后我最大，我最好，我最棒。圣经没有讲基甸这个样子，但是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前面征战的时候，耶和华神跟他同在，后面没有讲过一句说耶和华神跟他同在，那是一个大大的闪失策。后来你看七十个儿子全部被杀，是被自己的兄弟杀了，而且后来又出了一个不孝子，就把他所治理的以色列国搞得乌烟瘴气，最后他也死了。信仰是一种传承，但是如果在信仰过程当中我们有一点闪失的时候，完了。所以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，你的信仰很好，有没有传给你的孩子？如果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比较重要，他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打拼，不必去做礼拜，我们就完了。我们会步上基甸的后尘。请我们记得，世界上再成就，如果没有神同在，都是一场空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基甸的成功，神跟他同在，他做了三件事情，都是在怕，在紧张当中神给他的印记，三次。但是当他成功了以后，他也犯了三个非常可怕的错误。而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，我刚才不是跟我们讲说，我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如何避免这种事情，如何能够避免像什么像基甸一样，最初好得不得了，到后来就完了。请你记得一句话，那是耶稣说的，请你们跟我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对不起，十五章。约翰福音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第五节，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其实我们应该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就好，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使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话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好，请你记得最后一句话最重要，因为离了我你们怎么样就不能做什么。你有没有看到基甸的故事就是这个样子？那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请你们记得。请问如果我们比较两个以色列的王，以色列国第一个王叫什么名字？扫罗。那第二个王叫什么名字？叫大卫。我请我们比较这两个王，都很厉害，都很聪明。那请问大卫很成功，大卫犯的罪会不会比扫罗王少？没有，大卫所犯的罪神可以诛杀他全家，但是为什么神赦免他？请你记得只有一个秘诀，大卫不敢离开神，大卫不敢离开神。所以你看他在诗篇五十一篇所写的那个认罪文，他说神啊不要离开我。而你看扫罗为什么被神抛弃，他有没有悔改？有啊，他在那撒母耳的面前讲说，哦，你为我祷告求神赦免我。有，他有这样说，他是悔不改。神离开他了，他还自己以为厉害。弟兄姊妹，那是最大的差别。我再去告诉我们诸位，我刚才为什么请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认罪？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啊，都不配进天堂的，坦白讲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。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耶稣说不要离开我，你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神。请你记得，当你得意洋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要小心，当你失败的时候更要小心。无论如何不要离开神。当你开始觉得说哇我很厉害，我不需要神的，完了。而且当你失败到一个程度，上帝都不理我，我也不要理你的，这些都是魔鬼的诡计。记得不要离开神，你若离开神什么都完了。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哈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。我真的是求主帮助，让我们好好看耶稣所做的事情，他所说的话。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？是。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带着阿爸父神的使命来的，要来拯救我们。耶稣敢不敢离开阿爸父神？不敢。他常常怎么样？白天工作好忙啊，晚上他没有睡，他就跟阿爸父神讲话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三十一节，你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三十一节哈。 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三十一节说什么呢？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好，你有没有看到这句话？你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谁可以跟耶稣比说他跟阿爸父神的关系？但是耶稣基督没有一个时刻他敢离开神，只有一段时间，请你记得哈，从创世以来到永世，只有一段时间阿爸父神没有 不跟他在一起。那个时候，那一段时间是耶稣最痛苦的时候。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？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到中午太阳最亮的时候，突然间啪，全世界变成漆黑。那一段圣经里面在撒迦利亚说什么？阿爸父神掩面不看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当时是把世界上所有的罪都扛在他的身上。那一段时间阿爸父神非常难过，所以阿爸父神不看他。所以耶稣在那种境况之下，他哀求说，伊洛伊，伊洛伊，拉玛撒布卡拉尼。那你说，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你怎么离开我？是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成为罪人。那一段时间阿爸父神跟他分开，就这短暂的三个小时，耶稣就受不了。而我们多少时间离开神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一个礼拜，两个礼拜不去做礼拜，我也很好啊，我也很好啊。你看耶稣基督为了扛我们世界上人的罪，那三个小时耶稣已经受不了，不敢离开神。这是我今天跟说我们弟兄跟所有的姐妹的提醒。不管你很荣幸，你很荣耀，或者是你很落魄，不要离开神。因为你若离开了神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借着今天基甸的故事再次提醒我们跟主的关系。主，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真的恳求主，求圣灵成我们最好的老师，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提醒我们不要离开你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有时候有高有低，当我们在高的时候，不要目空一切，自以为了不起，就忘记神。当我们在低潮的时候，甚至好像被丢弃的时候，请我们也不要埋怨说，主啊，你怎么不要我们？没有，神从来不离开我们，是我们自己自暴自弃。主啊，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从基甸 的故事里面，让我们再一次回想，主，你的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就像我们的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，不能够离开他，因为离了神，离开主耶稣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够，都什么都做不了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完美，也求主帮助我们紧紧记得不要离开你。主，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，求你就赐福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紧紧的抓住你，让我们每一天借着祷告亲近你，借着读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的生命被造就。主，我们不久要操练教会有40天的禁止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要用5分钟的时间呢，来解释一下，你们手上都有这一份那个啊第二讲特别教导。我今天要教导我们大家，就是如何进入禁食或者禁戒不良的习惯。我盼望在线上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有机会能够拿到一张，你们来礼拜堂这里拿哈。这是我写的第二讲。我们当中呢，已经决定说要参加这个40天的禁食的，请举手。哇，差不多一半啊，太好了。如果你还没有决定，你今天还可以决定，因为我们从礼拜二开始。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很重要的事情就是，因为我们大概有 几十位要参加进食，我一个人没有办法 cover， 然后我请巨东长老再负责这一个 project 哈、啊，他也没有一个办法，所以我们有一个盼望，就是盼望每一个人，你去找你的小组长，你要告诉你的小组长说你要再进食，所以我会为小组长们祷告，然后小组长为你们祷告，那你们有问题跟小组长分享，然后有问题再跟我分享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包含在全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里面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。好，那我来念一下，然后跟我们讲解释一下这个什么意思啊。前言就是上主日呢，我曾经提到圣经中有一些关于进食的教导，现在我们要进入实际的操作。首先请非常慎重地看到我们开始要做的那个进食，还有要做境界的事情啊。我们这个进食有分两方面，第一个是没有吃饭啊，没有喝，没有吃饭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有人说我还是要吃的，因为我身体不舒服，但是我要禁戒不好的东西啊，包括什么呢？有人喜欢看手机，玩手机啊，有人玩手机两三个小时，请你记得啊，如果你玩手机或者看电视超过一个小时就要注意了。但是其实你一进去的时候，有时候两三个小时都出不来哦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玩手机啊，还有呢，还有玩电动啊，我们大概玩电动的比较少了，但是我们的孩子都会玩电动，玩得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是最近我们记得，当我们要准备进食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很小心哈、啊，免得做不对或者做不好，或者用半开玩笑的方式或者偷懒，这样子呢，不但没有果效，而且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是一种不敬虔的样式。请我们记得，进食是一种敬虔的表现，那是一个神给我们的特权嘛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记得这个进食会帮助你，还有帮助你的后代。所以呢，在圣经里面有关进食的事情，我们就要很小心。特别在神的面前服侍，我们绝对不能够轻易的来做。我在这里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你没有读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有一个很简短的故事，就是神设立谁？设立摩西的哥哥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亚伦。然后神给他一个最大的特权，就是你的后代男人健康的都会被安立做祭司。哦，那是一个大的特权哦。那刚好亚伦有好几个儿子，特别有两个儿子，有两个儿子叫做拿达跟亚比户。这两个人呢，啊，轮到他们要去圣殿了，然后要把那个金灯台点火干什么呢？那个包括点火是要有次序的，是要用什么呢？分别为圣的火。他们呢说，哎，这个点火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是又拿那个什么呢？那个。打火打死，啪就这样打点起来，当场就被神打死。你会觉得说，上帝怎么那么小题大做？不是小题大做，上帝是认真的，而且上帝已经把规则定得很清楚。而这两个人呢，我爸爸是大祭司，我们是被安立的，就好像很厉害一样了。神最讨厌这种人，啪，两个人就被打死。所以求主帮助我，当我们今天不会这样子了。在耶稣的爱里面，耶稣不会。我们纵使有时候拿耶稣开玩笑，真还好，但是请我们记得那个都不好的事情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你如果要参加禁食就很慎重，做好做不好是另一回事，但是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存着敬虔的心，这非常重要。好，那进食的目的跟目标，你要自己在神的面前写得很清楚。怎么样呢？你在神的面前要讲得很清楚，说主啊，我这次进食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可以写五项十项都没有关系，就是我进食的目的就是为这个。我知道哈，我们当中我们等一下会带弟兄姊妹为我们的孩子祷告，我上礼拜忘记做了，所以有人提醒我，非常好。那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，有好多妈妈告诉我，他们进食的目的是要为他们的孩子祷告，非常好，我听得都很感动。所以 你第一个要把你进食的目的写得很清楚，你是干什么做什么用。好，然后呢，进食有几种方法啊，几种方法。我怕你们有机会回去看，有人就是我不进食，但是我要进什么东西，我要进玩游戏，我要进看手机，我看这个看视频，或者看电视，看连续剧，或者是等等，这些都可以。但是你要在神的面前想，写得清楚。我是盼望你能够，如果有保留一个小册子，上面有什么呢？有你的那个，有你的那个什么呢？有你的日记。那这几天你就做日记，写日记。然后呢，你如果进东西哈，比如说进看电视，或者进，你就一天说，我就一天，我就四十天就不看电视，或者四十天不是不看手机了，手机如果打电话你还是要接的，不是禁看手机，是禁看什么呢？手机里面的诱惑的你东西，这个好不好做？一打开以后，哇，我们就被鬼抓住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请你记得，这是一种方式操练我们自己能不能够胜过那个诱惑。所以你可以想说你要禁什么都可以，在神的面前，但是请你记得，你违反了，你说主啊，这种面我再来一次，可以了，没问题，可以吗？只要在神的面前是很谨慎就好。好，再来。那如果禁食怎么办呢？我上一回提到了，禁食上礼拜我提到有三种方式，一种是什么呢？绝食，一个叫做什么呢？断食，第三个叫做禁食。绝食是什么呢？是就是政治目的的。Hunger strike， 请问你的家孩子有会不会给你绝食啊？我爸爸妈妈不爱我，打我，我这顿不吃了，有没有？那个叫做绝食。然后断食是医生说某某人，你这个血压太高，不要喝酒，然后不要吃太多甜的东西，那是叫做断食。断食的意思是为了健康的缘故了。然后我们这个宗教跟信仰上的关系，我们称作什么呢？称作什么呢？禁食，这样可以吗？那禁食有很多种，第一个是不吃，但是一定要喝水。耶稣禁四十天，对不对？耶稣禁四十天，他是有喝水的。一个人不能够喝，没有喝水是活不下去的。而且禁食呢？有人禁三天，有人禁21天，啊，有人一个礼拜禁一天或者禁两天都可以。也有人就说，那我一天禁一餐可不可以？可以。那很多人就跟我说，曾经问我说，那牧师如果禁食那一天禁食要做什么？什么事都不能做，就不用跪在家里面祷告，是不是？不是。如果你禁食一天的，你一天按照禁食的时间三餐，你就用那三餐的时间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读经或者听诗歌敬拜，然后在祷告当中就把你要向神祈求的在神的面前讲。然后你说一天三天 一天讲 跟神讲三次，讲十次也可以啊，你就在神的面前拼命的祷告，为你所需要的，为孩子，为家人，为什么事情。还有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好多只有一个人信耶稣的，丈夫不信的，或者妻子不信的，或者什么呢，或者孩子不信的，或者父母不信的，你就那也是你可以在禁食里面。所以请你记得哈，你禁食你或者你禁什么的时候，你可以摆很多，这些事都是我要祷告的内容，没有问题。你说我可以写十项吗？没有关系。你说我的目的就是为这十项，可以，可不可以多写？可以。神从来没有说写那么多干什么，没有。请你记得，神是宽宏大量，他都愿意你做，可以吗？所以请你们记得，所以呢，那禁食，比如说我采取一天禁食一餐呢，那一餐，比如说那一餐我自己设定时间。比如说中午我禁食，那我从中午12点到1点，或者中午12点到12点半， 时间你自己定，30分钟、40分钟，你一定要把那段时间拿出来，请你计时。有人说，那我禁止就不吃东西，但是我要继续做我的事情，那个没有用。禁食的目的就是盼望能够自己安静，有一段时间可以跟神讲话，可以吗？所以你只有禁食，然后你去做你的事情，没有什么果效。你在禁食是什么？是因为你太忙，所以没有时间吃饭，那个不是叫禁食，可以吗？所以请你记得，神很认真的，而我们跟神也要很认真。所以你就比如说，我可以用半个小时至少，然后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都可以，然后你在那段时间放圣乐，然后呢听诗歌，然后安静在神面前祷告，还有呢读一段圣经。你要选哪一段圣经都可以，至少你可以读一整本，比如说约翰福音或者马太福音都可以。好，那请你记得哈，你一定要找一个安静没有人吵你的地方，不要把手机放在旁边，放在另外一个房间，不要声音吵你。而且你有一段时间，那个地方是你自己们可以单独跟神独处的地方。再来一个，你如果怕被分心，我给你们两个建议。第一个，你一个找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，然后在那边呢放一个十字架，不是在拜十字架，那是象征耶稣基督跟你同在的意思。然后第三个，如果可以你能够跪下来最好，不然的话你坐着也好。如果可以，你会开始祷告，你会发现你在神的面前讲话，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。这是一种很好的操练，可以吗？你如果一天禁食一次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如果禁食3000，你三餐的时候你就可以分。但是请你记得，如果禁食超过一天的、两天的、三天的，请你记得一定要喝水，而水里面要加一点点，不要加很多，要加一点点盐，要叫这样叫做电解质啦。因为我以前也不懂，我以前在操练，从一天禁食3天，一天一个礼拜，我进到有一次我禁食进到第三天，那刚开始的时候，到第三天早上在做，我在礼拜堂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就昏倒了，昏倒以后醒过来吓了一跳。然后师母说要送我去医院，我说不要，我赶快去喝一杯水，然后加一点盐巴就好了。因为我们光喝白开水没有电解质，那个没有那个什么呢？那个盐里面有那个电解质，我们没有体力就会昏倒。所以请我们记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但是呢，你也不要说喝太多的盐，那不好啊。好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还有呢？请我们记得，在禁食我们要慎思明辨。换句话说，你在禁食的时候呢，晚上有时候会做噩梦，因为有魔鬼会攻击，会诱惑等等，这是我的经验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些啊，所以在禁食当中呢，常常要保持在灵里面的清醒，非常重要。然后呢，一有感觉怪怪的现象，就要告诉你的小组长，然后你的小组长跟你一起祷告，或者你找另外一个同工跟你一起祷告，然后把这件事处理掉。那如果还觉得不行，就请你告诉基隆长老，然后再告诉我，这样会，我会继续为你们每一个人祷告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请你记得保持清醒圣洁，但绝对不要自己去乱闯。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盼望有我们恩光教会的那个属灵遮盖非常重要。我当然会成为我们教会的属灵遮盖，但是请你们记得自己要小心，在禁食里面很容易被魔鬼攻击，因为魔鬼很讨厌人做这种事情。魔鬼越讨厌的事情，我们就要越做了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。然后，请我们记得40天禁食以后，我以后再跟我们大家讲，如果你在为你的孩子祷告，继续不断的祷告，神在他的身上会带出奇妙的祝福。还有为你的孩子的婚姻祷告非常重要，神纪念我们做父母为孩子的祷告。我不是在夸口我自己，弟兄姊妹，我两个儿子，我什么时候开始为他们的婚姻祷告你知道吗？他们10岁的时候。会不会太早？绝对不嫌早。 所以神为我预备两个非常好的媳妇儿。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孩子，两个媳妇都很愿意生孩子，所以而且他们两个信仰都非常好，所以我们家的孙儿孙女真的是在神的保护之下。所以不要以为，不要以为哇，孩子那么10岁就为他的婚姻祷告，我们都会，我孩子将来又成大器啊，干什么的？但是成大器，他家庭不好就完了。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被建立起来。然后呢，我怕我建立两个孩子很好的生命啊，媳妇会不好怎么办？所以请我们记得，我们不要太什么呢，太自私，就是我为我儿子祷告就好，或者为我的女儿祷告就好，你为他的未来的那一半祷告非常重要。所以这些个都可以放在你们那个禁食里面的，可以吗？好，大概我讲这些哈。那如果我给你们有一分钟时间，有谁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如果你们有问题没有关系，你们可以跟你们的小组长谈。那如果我们当中弟兄姊妹还没有人家参加小组的，那你愿意参加禁食的啊，请你就来看看哪一个小组你比较好。我现在请我们的小组长站起来好吗？请我们现在在这里的小组长，请你们站起来啊，请我们的小组长站起来。好，请你们看一下，你如果看哪一个比较漂亮比较帅的，要请他做你的小组长，你还没有当小组长，你就赶，不，你还没有参加任何小组，你就去找他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我们小组长这一次会带出很大的能力，会帮忙做禁止祷告的事情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好，这就是关于这个事情。好，我们来祷告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要，我等一下要请菲比来再做见证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就帮助，让我们在这里要为从礼拜二开始，我们有40天的禁食，求你帮助，让我们知道怎么做。主，这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，可以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。求主带领，求主扶持，求主帮助，谢谢你。借着这种操练，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。求主带领，让我们跟耶稣基督有更美更好的关系。求主垂听，求主赐福，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就是这是我的手，让我们盖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这是我的手，让你使用，就像你使用那个基甸一样。
主，再来的日子已
站在你面前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手，把我们的心，把我们整个生命都献在主你面前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，不但使用我们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家，也使用我们在主你的国度里面有果效。主啊，我们纵然能够做什么，我们知道没有，但是我们知道放在你的手中，主，你会用最好的方式使用我们，因为你创造我们必定有你的目的。主啊，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失误，我们也不会乱跑，我们也不会迷失方向。就像主耶稣，你每一天跟阿爸父神亲近一样，求主让我们学习主耶稣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。求主垂听，求主赐福，求主保守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